闪耀的大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12月2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Great Shining Ligh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1222。我今早的题目是从新约里找到的。那第一处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那然后我还想从第四章14节和15节中来选取一个题目。我喜爱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神。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智慧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敬拜他。然后在第四章十四节，那说到了先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纳弗塔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我想从这里选取我的题目，那就是这个闪耀的大光。这是一处很不寻常的经文，因为在这个时候，那在这圣诞节的期间，那这些人通常在讲的大多是那关于客店没有地方还有约瑟与玛利亚以及主耶稣降生的事。昨天我在想，我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讲一讲这个。那不同于许多人在广播还有电视上所听到的。那正想的时候，那关于智慧人和星的内容进入了我的脑海。那让我深受触动的是，那这些的智慧人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因此昨晚看了很多古代学者的书，那看得太迟了，那想要找到一些会给今天的主题带来一点亮光的东西，那甚至我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那要讲述这些内容，那是件很不同寻常的事，因为毕竟神是不同寻常的，神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来行事。那有时候是在不同寻常的时间，因为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那些服侍神的人也是不同寻常的，他们是一群独特的人。那所以那当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都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圣诞节上，那么只是把它弄成了一个叫做圣诞老人的神话，而不是那本该是的真正的圣诞节，那这点真是太糟糕了。今天在这地上的很多的小孩子所知道的圣诞节只是装满玩具的雪橇，那还有几头什么冲向房子的神秘的驯鹿，那长大后才知道这只是个神话，那这甚至都伤害了他们的信心，因为后来知道了真正的圣诞节的故事后，才知道他跟驯鹿那或穿着毛皮大衣抽着烟走了那儿毫无关系。圣诞节本是指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的降生，那看到神如何以这个方式行事，那是最不寻常的，因为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其他的时间都不行，那必须正好是在这个时候。那 等一下，那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时期。那是希律这个杀人犯做王的时候，那必须得是这样。那那个时候，这个残酷的人必须得做王，因为我们熟悉这些的经文，说了杀死了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子，那岂不要找到基督？那必须得刚好在那个时候。接着，那必须要在那个时候发起征税的事情，那逼着玛利亚和约瑟回到他们的故乡伯利恒。那他们原是在那里登记的，他们的出生那记在法庭那还有圣殿的记录上，那以便征税。那基督必须要生在伯利恒，那到报税时那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必须经历重重的危险才能到达那里。那他们没有精美长毛绒的大救护车把玛利亚送去那里，他们没有像今天的那种救护车，那样我们就会有某种的借口，那是王的命令，找不到任何的借口，必须得要执行。那王这么说了，那不管他的情况如何或别的什么，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家乡。那对这个要做妈妈的来说，这没有任何的舒适可言，没有其他的旅行的方式，只能靠步行或坐在小毛驴的背上。那经文告诉我们，约瑟带着随时都要做妈妈的玛利亚，让她坐在小毛驴的背上。那如果有人坐过毛驴就知道坐在上面是何等的难受了。那小家伙沿着山间蜿蜒曲折的小路，要从低洼的犹大地那上伯利恒去，道路非常的崎岖不平。要是小毛驴没有走稳，那跟这个要当妈妈的一同跌倒了，那会怎么样呢？那或者在那个日子里边，那回到他们的家乡有很长的路，整个的国家都行动了起来，那朝圣者旅客纷纷返回家乡。那那种的时候正好是强盗出没的好时机，强盗若看到了那人数不多了大篷车队或骑马的，那就会冲过来把他们杀了，抢走他们的东西，那然后就逃走了。那对结了婚的这对年轻夫妇来说是何等的艰难。那无论后果怎么样，他们都得去面对。那还有要是遇到一些的野兽，那又会怎么样呢？旷野里游荡着狮子，有很多会吃人的野兽。那要是一头野兽那扑向这一小队人，约瑟手里边拿着一根棍子又能做什么呢？而且还有一个行动不便的妻子。那他们也必须要面对这些。但是晓得了这点，那就会带给我们安慰剂，不是我们掌管自己的命运，而是神掌管我们的命运。他既定下了事情要这样，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妨碍神的计划。我们必定能到达，那不会有任何的惧怕。那虽然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可能只是个普通人，没受过教育，那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儿是在应验经文。那今天也是一样，那这些事儿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发生，让我们很多人对神如何运行这一点却一无所知。在这个房间里有位在做录音的女士刚刚问我，那我什么时候要传讲关于那手写的字迹还有空中人造地球卫星的主题，会是下个星期天吗？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在这个黑暗笼罩的时刻，神伟大的手正在稳稳当当的运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这头小毛驴儿还有两个旅行者最终到达了。那他们是在晚上要穿过旷野的，因为白天太热了。那让我们假设说，他们正坐在伯利恒东边的小山上，伯利恒坐落在山谷中，那里有一座小山，那条通往伯利恒的路从伯利恒的东边蜿蜒而下进入城里，靠近拐角的地方，在拐过最后一个弯就会下山的地方，有一大堆参差不齐的石头立在那里。历史学家们认为，那天晚上玛利亚和约瑟进城之前，也许就是停在那里歇口气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瑟温柔的把他的小心腹从驴子上抱了下来，那抱着他下了地，扶着他过去，坐在石头上说，亲爱的，我们下面就是那座小城了，也许我们的新生儿就会生在那里。我能想象他们坐下来眺望着伯利恒，看着他们的东边，望见星星眨了眨眼亮了起来。那他们坐在那里凝视着星星，那不知道远在东方几百英里的地方，另一幕正在逐步的展开。你知道神是在他的宇宙中运行的，他让事情在一个国家发生并使之发展，而在另一个国家那与之相配。那我们看到在遥远的东方，那就是许多历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那这几个人，那智慧人，我们知道他们是，那今天那他们或多或少会被称为天文学家，不是指那种算命的，但的确那有一种假冒的天文学被称作算命的。人们如果忠于那些的东西，其实那是对真正天文学家的一种的假冒。那伟大的历史学家汉普顿告诉我们，那说那是，那这几个天文学家他们是马代波斯人。那我们来稍微追踪一下他们的生活，那我们发现马代波斯人还在巴比伦的时候就对我们主的福音很熟悉。那许多年前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年代，他们就有了像天文学家这样的人，那他们观察星星天体，那他们可以借着那些迹象以及星星的运行说出将来要发生什么事。那早期的君王们向这些人求问，想要知道一些的事件以及要发生的事。神在向地上的人显明这些事之前，总是要借着他的天体来宣告出来，神把它写在了天上。我们所看到的星，那我们认为那他们是天上的小五角星，而事实上他们比这个地球要大多了，那正在反射阳光。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加勒底之地的70年中，那这些人也非常熟悉福音，但以理也确实被立为了术士的领袖。这位先知靠着他的大智慧知道了这些事的结局，也知道神要做什么，他被称为术士们的领袖。 那些术士有什么先祖留下的可做参考的旧的手稿，而丹尼则带来了主书写的道。那所以我们晓得在这个期间他们在一起商讨了很多，他们看见了一位真神所产生出来的智慧和能力，那远超过任何天文学家或智慧人。在尼布甲尼撒王或者说波沙撒王跳舞的那个晚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一个加勒底人或天文学家能读懂墙上的字迹，而但以理靠着永生神的灵和能力却能够看懂，他所写的东西被视为圣物而保存了下来直到今天。那我们在东方，那叫他们是那位星在印度给他们讲过道，他们现在被称作伊斯兰教徒，但他们其实是马代波斯人。那印度人被人称为我相信他们被称为不洁净的，马代波斯人其实就是伊斯兰教徒，他们是那些最初跟尼布甲尼撒王在一起的人。那他们的大圣贤是研究自然之物的学者，那是为了宣告将要发生的属灵之事。所以在这长达几百年的时间中，丹尼的教导那原稿等等，那他们一直都保存着。在古时候到了晚上，他们所做的就是上到山上，那山顶上有一个城堡，那这座城堡是那智慧人的城堡，他们在那里举办筵席，那筵席过后太阳下山了，他们会走到圆顶上或大台阶上，那里有个观象台，那正如伊斯兰教徒通常所做的，你向着太阳下拜，那叫着阿拉阿拉，那许多时候他们用圣水等等东西给自己祈福，那甚至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通常他们所用的最神圣的东西就是火，他们相信这位真神住在火中。那他们知道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确是住在火中，并且他就是烈火，这是何等的奇妙。那于是他们点燃圣火并观察这火，因为他们相信这一位真神就住在这火中，并把自己反射给他们。那太阳的光消失之后，这火就会燃烧出最亮的光芒，所以他们会去到这个观象台那里，那并举目观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他们知道那些巨大的星体它的每一个的变动，他们殷勤地观察着任何的一个变动。哦，巴不得基督徒也能那么做，不是观察星星，而是观察正在展开的神的道。巴不得我们今天也能注意这点，看到神怎么在这个时代应许了这些使我们如此勇敢的支持的事。神应许了要做这些事，比如说医治病人，还有行大的神迹，将这些事教导给他们的同一位但以理也说，在末日认识神的子民必行壮举，这些经文必须应验。那巴不得我们能够查考经文，如果你注意就会知道神只将自己启示给那些寻求并渴望见到他的人。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主如此说。有时候神让事情发生， 为的是让我们能亲近他，因为神的确定下了某些的事必须要发生，他们必会展开，就像他伟大的时钟报时一样。我们可以说，那某个晚上，那宴席过后，他们就对着落日下拜，那这几个人也随着上到了观象塔里。那当那些大的天体开始出现在夜空时，那从前圣贤的手稿被拿出来并打开了，他们详细的查阅着这些手稿，他们说，哦，某些事儿曾被预言说要发生，那或许那这话题已经谈了很久了，那像那列国的衰亡，那大的帝国的瓦解，那还有民众的那社会地位以及战争，那谁毁坏了全地，那谁用他们同人的鲜血浸泡了大地，那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那过去的那些伟大的日子以及他们的耻辱，那是如何展开的？当这圣火的火舌飘向空中并消失时，这火代表着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夜渐渐的深了，那直到快临近午夜，比如说十点或十一点，那主人坐在那里，或许在唱着他们的赞美诗，也可能他们在祷告，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历史学家没有明讲。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一定是处在一种属灵的态度中，因为哪里有合一和灵性，那里就是在敬拜神。今早神必会临到我们，特别存留这可爱女孩的性命，以及你们这里许多因癌症或其他的疾病快要死去之人的性命，只要我们能够进入到与神和他的道的属灵的联合中，神必会启示他自己，他总是那么做的。主复活后在去伊马忤斯的路上，就当格罗巴和他的朋友开始跟主说话，并且圣经那被引述了的时候，神才在基督里向他们启示出了自己。然后在回去的路上，他们说在路上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那关于谈论这道的事情，那在他们的手稿中，他们读到了不同的那智慧人所传下来的东西。那我这个时候说不出来那他们的经书的名称，或者他们叫做希达科，那大概是那样的。那他们读了并参考了那些圣人的著作，他们许多人是拜偶像的，给百姓带来了羞耻耻辱。那毫无疑问，这些智慧人也因着羞耻而低下了头。然而那燃烧的圣火却代表着一位真神。那接着我来看见一个手里拿着书卷从城堡里边走出来，他把书卷递给那些圣贤。那当时他们就坐在观象台上，那正在观察星星等等的天体完美协调的运行，那夜复一夜一直在那样运行着，就神所定的。那在这里，那他们谈到了列国的衰亡，他们读到了但以理书的一部分经文，里面说，我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打碎地上的列国，他们就成了河场上的糠秕。那这块巨大的石头变成了一座山，遮盖了天下，他的国将是永远的国。于是他们的希望又被点燃了，看到会有一个时候到来时，各个的帝国都要终止衰亡，列国要终止毁灭，因为有一个永远的国度要来到，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设立的。那他们思想着经文中的这些事时，那一定是有一个人抬头望向天空，看到众星中间多了一颗陌生的星，他们建造了一道以前从未见过的光，这是一颗以前没有直到这个时候才出现的一颗巨星，或说以前没有出现在智慧人的视野里，但他就在那里。为什么？经文必须要应验。你说巴兰弟兄，你认为神会跟那些的智慧人打交道吗？圣经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既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们的父辈说话。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也写到说，神并不偏待人，但他尊重各国中那些以公义渴慕侍奉他的人。那即使你在错误之中，但义从你的心影射出来，你渴慕侍奉神，神就必会尊重那个。因此宗派设立不了界限来拦阻神去到任何的信仰那里，因为神必看重人心里的动机，也必会从那点上动工。我发现这些智慧人，他们内心诚实，可不看见那一位真神，仰望他的预言得到应验。那预言说，主必将他兴起立一个国，他的国必没有穷尽，那将是一个永远的国度。那就在那时，那颗星出现在了天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称它为星，我能想象那些智慧人，那他们同心合意的站着，当他们看到了这现象，有一颗星打破了太阳系的规律，从一大群的天体中出来，并宣告了将要发生的事实，他们都静默不语了。我希望在这点上你们能够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并晓得我们所指的是什么。今日神已经向一切的事挑战宣告出了自己，记得今天仍然活着，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就活在了伟大属天的身体中。这张他真体的照片可以挑战世上的每一个不信者，他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神以着自己不同寻常的方式而行事，他们观察了天上的众光，但这道光跟其他所有的光似乎都不一样。今天我们也观察了教会中众多的光，我观察了卫理公会、进信会、五旬节派和长老会的光，但对那些寻求主的人来说，似乎有一道不一样的光开始照耀了。这光正在宣告主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在这属天身体的伟大荣美和能力中，以圣灵的样式被拆来，在这末世向教会宣告出了复活的大能，它永远是一道永恒的光，现在就在他的信徒中间。我看到他所行的，这是多么令人惊奇。那他们都站在那里像着迷了一样，他们彼此间都不说话了，因为这光的荣耀是他们着迷了。今天这会怎么样呢？我可怜衰老的朋友们，一个从未认识过神大能的人，要给他新的光，给他新的希望。当他走进神所立的这位基督的同在中时，凭着信心就会使得对至大的神着迷。 这不同于你走向祭坛与传道人行右手相交之礼，也不同于你走进水池受洗或站着用瓢给你行洒水礼。你是走进了一道以前从未被见证过的光中，这是一个属神信心的锚，成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仿佛无有。它带来新的生命，把希望带给垂死的人，把勇气带给软弱的人，把医治带给病人，把祝福带给那些不被人喜欢的人。走进他同在的光中是多么的美好。这不是一个神话，也不是某个人凭肉体在头脑里边所杜撰出来的东西，而是直接走进了荣耀之王的同在中，走进了永生神永恒的光中。当事情发生时，他锚住了你里面的那个希望，不管以后你病得多重，即使魔鬼试图要用任何与道相违背的东西试探你，都绝对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永远被锚住了。不管仇敌怎么使你想过错误的生活，你都永远被锚定了，因为你已经走进了主的同在中，进入了神的光中。他改变了最里面的你，像救恩的喜乐铃声摇响在你心里，对此世人一无所知，而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当你跨进了神的这光中时，死亡及其黑影就会离开你而逃遁，你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些智魂站在那儿，像着了迷一样，他们注视着那光。最后呢，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说：“吼，这岂不是某件事将要发生的明显的记号吗？”真的，今天也是，当我们进入到主耶稣的同在中时，这就是某件事将要发生的一个属神的记号。他荣耀的再来近了，他们彼此看着对方。过了一会儿，或许整夜，他们都在注视着那光。这光闪烁着，似乎比别的星星都亮。他们的目光似乎无法转去看别的星星。我肯定，如果我们看见了那道永恒的大光照在我们脸上，我们就不会再去看我们的宗派，说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是长老会的，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或无论是什么，我们只仰望那光而活。它是那永恒的光。他们一直注视着那光，终于太阳升起来了。他们白天睡觉，那在印度我留意看到他们坐在街上，那四肢交叉，他们的头靠在一起。因此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就去观察星星，观察是否有任何的变动。那只有那些等候主的人才会见到他，只有那些相信主的人才会享受他的祝福，只有那些相信医治的人才会接受医治，只有那些相信救恩的人才会得着救恩。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首先他绝不能只是一个凭肉体而得出来的想法，他必须单单是从神所差来的一个直接的启示。那我们注意，我们发现夜复一夜，他们一直都在观察那光，讨论那光。那么看圣经，在查考时，我能看见一个走来说，这是另一个希伯来的著作，出自他们中的一个先知，名叫巴兰。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他们看到经文应验了，哦，他们的心何等的欢喜。那这应该使我们的心欢喜，因为知道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邪恶的时代，看到了神的圣言得到了应验，如同照射我们生命的大探照灯那样向我们启示了。那过了不久，他们观察这星时，很奇怪，那天晚上这星开始移动，那我们总是要与那光一同移动，这光开始向西移动。于是他们赶紧备好骆驼和费用，那礼物也带上了。我能看见他们启程跟随着那光，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一颗天体， 它必定反射了某个更大的光。今天也是这样，朋友，当我们看到星星发光时，我们就知道那是太阳的反射。我们看到月亮发光时，就知道那是一个更大的光体的反射。我们看到教会发光时，就知道它是一个更大的光，不死的永恒之光的反射。但当我们使自己昏暗，把心和信心转离神时，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不再有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转过身去弃绝神永恒的光。他们继续前行，我看到他们离开了大山，朝着西部的大山坡进发。那他们沿着大山坡一直下到底格里斯河，又顺着汹涌的底格里斯河一直走下去，进入巴比伦，穿过幼发拉底河的浅滩，一直下去，绕着巴勒斯坦平原的边界走着。他们欢欢喜喜的在夜间旅行，因为在夜里穿过沙漠会凉快些。那另外一颗星在黑暗中发光，所以他们必须跟随着那光，那光是他们的向导。他们上来的最后，那光到了耶路撒冷，但当他到了耶路撒冷时就不见了。他们一到耶路撒冷，那光就突然消失了，因为那是他们发出那光的时候了。穿过那座大都会的弯曲的街道，穿过耶路撒冷这座几乎是世界古都的大街，它曾经是伟大的麦基洗德的座位，古代的大先知和文士都写到过这地方。但因着他们的懒散，属肉体的半昏沉的不幸前的生活，福音的光熄灭了。在那里，外邦人在犹太人的城里大声的呼喊的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我们特来拜他。就今天来说，这是件何等惊人的事儿！哦，满有怜悯的父啊，我们来看看，想一想，犹太人如此的昏睡，以致智慧人们，东方的外邦人从远方长途跋涉而来，要寻找犹太人的王，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今天神选取没受过教育的人，男孩女孩或许还达不到小学的教育程度，用圣灵的大能将他们兴起，让他们在教会的耳中呼喊主在他的大能中要显露自己，叫众人知道，而教会却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来献上敬意，他们来向万王之王献上尊重，教会却处在他宗派的沉睡中，对他一无所知。他们是客旅，那这几头欢快的牲畜披着垂挂下来的东方的挂毯和碎彩，那就像那菲利安曾经说过的，他们不是王，但他们很伟大，所以做这位王的尊贵的客人。那他们在这里边坐在这些威武的动物的背上穿街过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圣经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和希律都很不安，智慧人的见证带来了一些的扰动。今天这岂不是太糟糕了吗？教会不能从这神学训练的愚昧中出来，来看到复活永生的基督在这荣耀中的大能，因着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教育跨宗派的运动正在临到世界。你来看这永生神的荣耀吧，圣灵就像起初一样正在降临下来，经文必须应验， 而现在是末世了。当这些智慧人穿街过巷，他们用这个信息从君王一直扰动到了守门的，说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们却没有答案。今天当人造卫星在空中掠过时，当彻底毁灭的迹象临近时，当女人男人沉迷于罪恶，过着不敬虔的生活时，人们在喊着这是怎么回事，而教会却没有答案，他睡着了。但圣灵神不死的永恒的光就在这里照耀凡愿意还有能接受的人。那光不见了，他们在做见证。那最后他们召集公会的人一起开会，那些圣贤和先知带这个小先知的预言进来。这小先知名叫弥迦，他们对王说，经上接着说，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犹太人的王基督要降生的地方必定是在伯利恒。像梅尔告诉他们该如何去到伯利恒，但他们走出了城门，离开那座黑暗的城市时，那光又在他们前头出现了，那星出现了。圣经说他们就大大的欢喜，事实上他们必定喊叫了好一会儿，他们大大的欢喜，他们太欢喜了。星又出现了，指引他们去到旅途的最终的目的地。他们跟着那星，那他们追到那星比过去垂得更低了，现在离得更近了。最后他们边走边欢喜的赞美神，整夜被主的手引导。最后那星到了一间小马房的上空，也就是山边的一个小的地方，一个山洞。那星就停在山洞的上空。那这些大能的智慧人一年零六个多月行走在旅途上，那没有注视跟随任何的东西，没有别的引导，只有这颗星。当那星停住了，他们就进去，在那里找到了婴孩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从宝盒里拿出礼物献给了孩子，黄金、乳香和没药。如果我们有时间，那让我们停一下。黄金代表什么？他是王，他不是要被立为王，他生来就是王，他是神所立的永恒的王，他是一位王。所以他们献上了黄金，他们献上了乳香，那里是贵价的，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香料。乳香那是香料代表什么呢？它是献给神的甜美芬芳的救主，因为这周游四方医治病人行善事。黄金因为它是王，乳香因为它是献给神甜美芬芳的救主，他的生命如此的蒙神喜悦，以致神把他的圣洁和荣美吹进了这里面，因为它是神自己的圣洁在这里面反射出来。我巴不得我们的也能有甜美芬芳的香气，巴不得神的圣洁能在我们里面反射出来，以致我们也能像拿撒勒耶稣一样周游四方行善事，成为献给主的甜美芬芳的香气。当我们争吵争论躁动疑惑，因这原因他在神的鼻子中就成了恶臭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出那些不当出的老地方，我说不当说的话，行我们不当行的事，我们争吵站在世界里边，在紧要的关头否认基督。因这原因我们成不了甜美芬芳的香气，但主是那香气， 所以这些智慧人献上了乳香，那他们还献给了墨药，那谁都知道墨药是非常贵价的，那极苦的药草，那墨药代表什么呢？他的伟大至高的牺牲，他的年轻的生命在格格他被压碎，世人的罪恶在那里将他碾碎了。黄金因为的是王，乳香因为他的甜美可爱的生命，墨药因为这位罪人所做的牺牲，以至于此在那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给他献上了墨药，智慧人因为在梦中被神指示就从别的路走了，他们没有转回去，因为他们的行程结束了，那星的行程也结束了。朋友，在今天这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以理书给了我们答案，但以理书12章3节经上说，智慧人和认识神的人被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被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星，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是一颗反射了主耶稣的能力和圣洁的心，在主的生命中反射出来，在主的言语中使得完全，在主的意志大能中使得完全，在主的复活中使得完全，在每一个方面反射它，使得借着父神反射给我们。我们是星，那注意，你该是一颗什么样的星呢？这颗星不是受他自己的能力所引导，而是受全能神属天的能力所引导。如果我们想要把罪人反射给基督，就必须受圣灵的引导。罗马书8章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如果我们想成为一颗星反射基督的光，把罪人带来给他，我们就必须受圣灵的引导。是的，我们不可能是普通人，我们必须是不同寻常的，我们不可能是平平常常的，因为神的子民是独特的民，历代以来他们都是，虽然独特，然而那颗星却是闪耀的，不是在世俗的教育和世俗的事物中闪耀，而是作为祭物在主面前闪耀。我们降卑自己，反射出他的光来，就像智慧人在万王之王面前所做的。你是一颗星，对那些寻求的人来说，每个基督徒都是一颗星，为要引导失丧的，引导疲乏和旅行者的脚步。那么这星就不可能受自己的引导，而必须受圣灵的引导，它必须在生命中反射出神的光辉，境界属世的事，在今世的生活中敬虔端庄的度日，它必须反射出那位伟大发光者的光芒。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兴起像垂死之人闪耀出神的光，在这个世界的幽暗中，我们要在耶稣复活的大能中反射和发出主耶稣同在的光来。那昨日怎么样，今日怎么样，要反射出它来。但记住，随后那星又出现了，星完了形成之后未受任何的荣耀，那星只是把他们带到目的地，要将那完全的光显明给他们。现在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朋友们，我们是神的光，但我们不自取荣耀，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病人和所带领的人，我们得到了他们，但我们绝不自取荣耀，而是把他们领到那正在照耀的伟大完全的光那里。这光照亮了每个生在世上之人的道路，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被称为圣诞老人的神话，不是某个宗派的教会，而是那真实完全的光，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让我们祷告。 我们低头面向尘土，神从这尘土中把你取了出来。有天就像星星在夜晚闪烁，太阳在白天照耀一样的肯定，你要归回尘土。如果你在这里，在这圣诞节的前夕，而你想让圣灵来引导你去到救主那里，并照着那样的方式接受他，愿意现在举起手来吗？说神的怜悯我，我每天行走时照亮我的道路，带领我最终到达了完全的光中，而我的生命跟他的生命融合，我就必会得到那不死永恒的光。愿主祝福你亲爱的姐妹，还有你我的姐妹，你我的弟兄，你在后面的弟兄，还有你姐妹，还有你我的弟兄，神看见了你的手。哦，姐妹，主我看见了你，这里在这里的女士，主我看见了你，肯定的。耶稣啊，今早求你赐下圣灵来，指引我这误入歧途可怜的生命。我一直在跑，并加入一个教会，我曾是天主教的，后来成了浸信会的，接着成了长老会的，我也去过了五旬节派的教会，我到处都去过了。最后我发现，主啊，我真是纳闷，我都不知道自己站在那儿了。但让那个属天的天体，让那个属天的晨星的真体，神伟大的圣灵，今天的引导我去到在他里面的那个所在。我想要在那里，在那里让我的心成为可以让他安卧的马槽，使他能引导我走过所有的黑暗，经过死荫的幽谷。当我走在那条路上时，也必不惧怕。结束前还有其他人吗？愿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你先生，还有你先生。是的，这次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大好的时光。是的，那另一次几乎都是妇女，这次是男人举起了手，肯定的是智慧人才会来寻求跟随那光。神要你来，小玛利亚和约瑟进了城，耶稣就降生在那里。那个时候智慧人们到达了，他们长途跋涉而来，但最后他们达到了大高潮，那心引导着他们。现在你们想要成为基督徒也有很长的时间了，或许走过了很长的路，今早或许这就是高潮，因为你要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将它紧紧的拥入到你的心中。在我们结束这祭坛呼召前，还有别人吗？愿主祝福你。很好，谢谢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想说出啊那不可能落空的经文，已经告诉过我，在那献给你的末药中，他在那里代表了你的生命倾倒了出来。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在鞭刑柱上受了痛苦的鞭打，是你所受的鞭伤能医治我们。主要今天需要你医治的大能，请你从我生命里除掉一切的疑惑，从我身上除掉这些东西，使我永远不再疑惑。让我现在谦卑了来到你面前，为我得了医治而相信你。你生病的愿意举起手吗？愿主应允你们所求的。我亲爱的朋友，你怎能怀疑他呢？当然不能。今天的作为复活节的孩子啊，不，作为圣诞节的孩子，神的儿子，满足一切的那一位，他能满足每一个要求，他能满足你所需要的每一个的需要。那只要接受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天父啊，现在我把这一小群人带给你，今早是你差他们来听这有关的新的信息的。你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你跟酿四酒的打交道，你跟喝醉酒的人打交道，你跟科学家打交道，你跟家庭主妇打交道，你跟传道人打交道，你跟教会成员打交道。你是神，你如此的伟大，没有人能逃避你。在各国还有各种信仰中的那些心里真诚的人，你向他们施怜悯。今早我们为那些举起手的人感谢你。我估计二三神，神，我祈求在这个时刻，就是现在， 原来永恒不死的大光照耀在他们的魂里，使他们内心可以找到那种曾渴望和借着加入教会履行某种的仪式而寻求到的平安。但愿圣灵照耀在他们身上，就像以赛亚说的，坐在幽暗中的人有一道大光照耀着他们。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是愿这预言今天应验在这些渴望的人的心中，赐给他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们一种完全的满足。因他们已经遇见你，跟你交谈过了，并且把他们破碎的生命献给了你，愿你用你的黄金乳香和末药来医治他们，为着你自己的荣耀，使那些人成为尊贵的器皿。主啊，求你应允，对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你有一条已经赐给了我们的命令，请我们应当祷告并给他们按手。你曾说，这是从你宝贵的口中发出的最后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知道有一个亲爱的小女孩就躺在这里，是由中心的亲人坐着飞机从佛罗里达把她送过来的，此时处在非常危险的阶段。许多的仆人已经祷告过了，许多的医生也看过了，他们都摇头说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但我很高兴这位可爱的母亲和那些关心她的人不愿接受那个作为答案，他们下决心要看见每一块石头都被滚开，只要他们能在永生神的面前蒙恩，他们亲爱的小家伙就必痊愈，就必会活着。哦，主啊，求你应允，也应允坐在这里其他的人。今早许多人坐在这里，我们可以起来像智慧那样做见证，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许多人可以起来说，我们尝过了主的良善，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医治大能，这大能除去了他们身上的癌症、瞎眼、残疾的肢体和各种的疾病。说我们正在全国各地放声高喊赞美中，今早让这些人，愿今天在这里的孩子们同样有份于你的祝福。当我们作为传道人履行职责祷告并给他们按手时，主愿他们在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中得到医治。因为主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神既说了这话，我们还怎能怀疑呢？从但以理的那些预言必须应验一样的真实，众生活着一样的真实，一切的道都必须应验。我祈求你应允，为了神的荣耀，阿们。就是我最谦卑的信仰和我内心的诚实与正直来说，如果你现在去举手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男女，我知道按照惯例你应该让人们上到祭坛这里来，那没有问题，我丝毫不反对那个。但来到祭坛，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对神说你感谢他救了你。因为当你对自己所说的是认真的那一刻，那当你举手时，那个时候神就照你的见证接受了你。你挑战了引力定律，就像那颗星挑战太阳系的定律一样，太阳系照这条固定的轨迹运行，那它必须是那样运行的。但这颗星挑战了这点，将这一切都忽略掉了，因为是神在带领。今天正常的规律说，你们这里许多人一定会死，医生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是的，但永生神的灵挑战这一点，说我要把你带过去，可能没有在一刹那发生，但他们存心忍耐，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亚伯拉罕被赐予了一个应许，在应许成就之前他等了20年， 在这继续前进，承认和违背了应许的事如同无有。如果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不会在这个圣诞节前夕站在这里，在这小群人面前说这些事了。昨天那个夫人可能在场，她的名字叫莱特夫人。那你在这里吗？从新阿尔巴尼来的莱特夫人，那你们许多人可能认识的。我相信这个夫人在新阿尔巴尼很有名气的。那上次在这里的一次聚会上，那我原本不知道，当时正在辨明恩赐下，下星期天晚上若主愿意，我们可以试试来次辨明恩赐的聚会。那星期天早上，那我们没能好好的做，因为那你们看见了上星期天早上发生的事，有一个星期了。那早上人们还没有及时的进来这里排好队等等，因为你有晚点要写等等。但星期天晚上我们要再试一试，那或许下星期天晚上若主愿意的话，那辨明在进行时，那我想只提这一个例子。那我先跟你们讲一下莱特夫人的事，她无法去到聚会中。西尔巴尼的医生们，那我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来，但那样做可能不明智，因为许多时候他们不想让你那么做。那么要尽可能的竭力跟众人和睦相处。那我们爱我们的医生，那今早会去救医生坐在这里，我有许多的医生朋友，好人信靠神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医治者，他们只是人，他们在身体上所能做的他们都会做的，他们只是协助自然，他们可以接好骨头，那把障碍物清除掉，那像那样的事儿，但必须神来创造细胞，神是唯一能医治并建造细胞组织的那位，医药做不到这一点。那这夫人心脏里边有一块血淋块，她都六十几岁了，那这肿得太可怕了，样子就像那这就以前肥胖的时候那样。那他们打电话来，我妻子叫我来接电话，说 Billy， 那新尔班里有位夫人想跟你讲话。我说那姐妹，那今早就过来呗，我们的教会要举行一场医治聚会。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他说我真希望我能带他去，那但他根本都动不了了，他说他现在快死了，没有一点希望了。他说我们听说过神借着你的祷告行了一些大事，你愿意为他祷告吗？那你会过来吗？我说我过不来，但是你能把电话放在耳朵边吗？他说我相信我能把他的床移过来。他把床移了过来，把电话给了那夫人，他几乎都不能说话了。我说你若能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你所想的事，而是你真正知道的事。信是那个星期天，我说如果我快饿死了，那我求了那一块面包就能救我的命，而你给了我两毛五分钱，那我会像得到了面包一样的欢喜，因为我有了足够多的面包了，那医治的能力也是足够的。你若能信，那是两毛五，我会欢喜的，因为或许离我得到面包还有十英里远，但我既然已经得到了两毛五，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我有了那两毛五就很快乐了，就好像我正在吃面包一样。即使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经过河床，趟过浅滩，走过独木桥，那穿过几里地，翻过小山，那我可能越来越饿，饿的都抽筋了，但我一直都会很欢喜的，因为我拿着两毛五分钱，不管情况如何我都可以买到一条面包。亚伯拉罕欢喜了25年，他心里持守着那信心，相信神能成就他所应许的，他也得着了他所求的。在那边的亲爱姐妹，那不管环境如何，你要拿着那两毛五分钱那个信心 FAITH， 把那个拿在手里，放进心里，说不管发生什么，那你不能装作要信，你必须真正的相信，我的孩子必活着，因为我心里相信神做出了一个应许，我有信心相信，然后其他的一切就变成了负面的。那神将他迁入到了那个领域。昨天那个夫人打电话给我，有人接了电话，他不愿意讲了。我妻子去接电话，他也不愿意讲。那他想跟我讲话，他说：“布兰弟兄，我正在赞美你的名。”我说：“我的名？你这么做是为什么？”他说：“我巴不得你能看见我。”我说：“那就赞美神吧，他才是行这事的那位。”他说：“在我心里，医生甚至连一点血块都找不到了。”已经散开了不见了，我正常的能健康的到处走了， 现在我已经处于这几年里边最健康的情况。他的名字是莱特夫人，他把名字告诉了我，在他住在西尔巴尼的某个地方，现在我不知道。上个星期天在便名下，那有一个星期了，我站在讲台上，我不要任何属于这个教会的人，我要叫那些不属于这个教会的人，让圣灵来说话。但不知怎么的，在某次后面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希克森的人，大家都认识希克森弟兄，这是真实无伪的神恩典的战利品。那他正躲在一些人的底下，我甚至都不知道是他，但圣灵已经预定了这一切的事儿。他从某个坐在他后面的人的手臂下望过来，我不知道那人是谁。我说这个人正看着我，透过那人的手臂看，他正在为一个亲人祷告。我相信是一个兄弟或小舅子什么的，那人正住在精神病院里边，精神失常了，没有恢复的希望了。但主说，主如此说，他必恢复。然而过几天后，我却对此一无所知了。昨天他们将他从肯塔基州的精神病院里边释放了，成了一个完全正常健康的人。我们的卫理公会传道人弟兄克林斯弟兄是神恩典的另一个战利品，他今早可能也在这，他们两个人，他们可能都在这儿。昨晚他从来自乔治亚州的帕尔默弟兄一起到了我的家里，想起了这个男孩从精神病院被放出来以后，要经过这里去路易斯维尔的路，那他也得救了，下需要为他犯的一切的错误而赔偿。一个战利品，神不朽的恩典，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要让仇敌欺骗了你，有一道不死的光在照耀，那道不死的光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信他，把他锚定在你心里，凭着信心接受他。让我们祷告，拿手在你们身上给你们抹油，你看神会做什么。不管环境如何，耶稣在马可福音11:24说，他说，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那现在让我用希腊原文的对照一本，那他是这么读的，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扔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那在那说大山呢，你要挪开，塔利在那里说，那并没有发生啊，偶尔的发生了。当你说大山呢，你挪开，可能一小点的沙粒儿从几千亿吨的石子中松开了，有点沙子挪开了，它就已经开始发生了。你要持守住那个信心，你看那座山的消失，肯定的。你心里要说，疾病啊，从我孩子身上挪开，疾病啊，从我身上挪开，奉主耶稣的名，不要疑惑。就在那儿，好细胞便会拿起崭新的盔甲还有武器，那仇敌就开始退却，他被打败了，因为基督在哥哥他饮了他的末药，摧毁了魔鬼和了一切的权势，基督剥夺了他所有的一切。魔鬼不过是个纸老虎，女儿能坚持下去，神会做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定义要传讲这福音，反射他的光，直到他来。现在主啊，剩下的都取决你了。我们现在要叫这些人上来，让圣灵临到这个小教会，在他们站起来上到这里接受代祷时，求你在每一个人心里造出一个信心。愿他们今天的一开始，也像那些智慧人在经历漆黑之后有看见了的星一样，他们就大大的欢喜。愿这些人那用油抹了接受了代祷后，如同雅各在福音书中所说的，这长老来用油抹他们，为他们祷告，出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愿人们大大的欢喜，知道神的信心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心中，他们必得这所求的。 父啊，你已经做成了，你的那份我也做了，我所知道要做的一切，除了按手在我们身上用油抹他们，现在剩下的是他们的事了。愿这不落空，今早当用油抹病人的时候，愿神的不死的时钟的每个齿轮都完美的运行，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奉他的名这样求，阿们。只要你能单单相信，单单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这首歌对我的意义何等的深重。有几百种的语言，当我坐在讲台的时候，我会听见异教徒还有霍村多人在唱这首歌。同一位妇人，同一位四琴的，据我所知，十年前当我动身进入这施工时，他向我介绍了这首歌，是我的朋友保罗雷德写了这首歌。耶稣从山上下来，看见一个患癫痫的男孩，门徒不能做什么。那父亲说，主啊，可怜我的孩子。主说，我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只要相信。保罗就在这里得到了他的歌词，只要相信，只要。那现在转求，不要看你的疾病，只要相信。那你能这么做吗？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记住，主正站在这里，他是可爱的，他已经应许了，他反射出了他的光。看看其他得了医治的人，肯定的你也能。那你看我一个瞎子得了医治，看看其他的人，看看主所行的事，都可能。多少人相信此时你心里有信心去说，我相信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相信我现在能接受主了，我相信我能说我必好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对这座疾病的山说，你能挪开此地，离开我或我的亲人，不管是什么，我相信的必会成就。看看会发生什么，那个疾病就会开始破裂。那不要开始挪开，首先你知道医生会说，这发生了什么事。没错，你若能信。让那位弟兄请你过来好吗？现在让那些在这个过道的人站到这边来。那你们在这个过道上的，如果可以请绕到后面去，那再走过来，这样我们就只有一个队列。那会众接受在老师，我们请召会的长老们上前来跟他们站在一起。那这个小女孩，我们所有去为躺在这个小女孩祷告，我们会到她所在的地方。有那些，那其他接受在祷的人现在也到这边来。我想此时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祷告，你是参与到其中的一份子。那站在这里的演奏员会带你那去到此时你该在的这个队列里边。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别惧怕主的人，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已复活，为失散的人属天的权柄，属地所有权柄都赐给了他，为他爱的人。那圣诞节的星现在怎么说？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我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这有许多人在为你祷告，好的男人，好的女人，圣徒般的敬虔的男人女人。那我的弟兄，那边弟兄就站在我的身旁，这几年来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个敬虔的人。从城外来这里的人，他们打电话给我说，那个小个子是谁？是你的牧师吗？那把他的地址给我，想写信给他，他像是个真诚的人。我很高兴，我能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敬虔的一个人，他活出了他所传讲的。那他的手里边拿着圣油膏油的瓶子，那神的手里边有能力，你们心里边有信心吗？如果有事情就必发生。在这对面是一些的传道人，坐在这里敬虔的人要为你们祷告，什么事儿现在就必定会发生。有点东西把你带到了这么远的是这星，那这星晨星，那现在要接受这不死永恒的光。跟你们一样，我们跟随着程序，就像跟你实习或什么的。瞧，用油抹病人，为他们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耶稣说他给教会最后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换句话说，我可以这么说，用你能明白的话来说，那就是这福音无论是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传讲，只要我的 prayer 守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好了。是，那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使得失效，那就是不信。那瞧，那即使一个弟兄，然后我根本那不适合传福音，我们不配，那只有靠他的恩典。但不管我们是什么，这个是主的道，他用不着依靠我们，但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你若能信，那会堂底下有多少人想要为这些人祷告的，请举手。我要往会众那边看，为你们做的祷告将会从这里传到天上。现在弟兄抹油的时候，每个人都低下头来祷告。那等一下，我们要为这里的这些人做集体的祷告。仁慈的主啊，作为你的仆人，我们要上前去尽自己传道人的职责。主要队列里有许多人，毫无疑问都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一些人快死了，一些人还在座位上。那不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那个小女孩，这里有些人是从乔治亚州等不同地方来的，那从北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些是从俄亥俄州来的。尽早聚集的这些小群人一直都在宾馆等地方等候，等候接受带祷的时刻。他们到过许多的聚会，见过你的手在运行做工。现在就在这里说，求你除去虚构的圣诞老人，把真正圣诞节的礼物带给他们。主要现在求你赐给他们健康，因为他们来也要信。我们现在上来是站在他们和天上的主神之间，为他们代求祷告，并用自己的声音来代表他们。主要愿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失去信心的。我们晓得这道怎么说了，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要愿他们相信并得着他们所求的。现在我们作为基督的大使前来，连同着整个教会的身体，同心合意的为他们得医治而祈求。愿事情如此成就，当他们离开时，愿他们大大的欢喜而去，因为黎明已经临到了我们，天上的泛光灯已经从我们的路上转去了，我们在主的能力和荣耀中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阿们。奉主耶稣的名，用油抹他，我们按手在他身上祈求，愿他的疾病被全能神的手所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回去接受吧。奉主耶稣的名，我奉主耶稣的名用油抹他，我们祈求的心里所愿的都蒙应允。奉主耶稣的名，用油抹他，满手在我们弟兄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